乌克兰大使在联合国宣读士兵阵亡信息，传闻俄罗斯派出暗杀集团。专家解读乌俄首轮谈判，美国议员透露普京状态异常。俄军火箭弹袭击平民区，乌克兰议员预计未来几日局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2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基斯尼斯亚2月28号深夜宣读了一名俄罗斯士兵给母亲的最后讯息，描述了他对战争的恐惧，也都曝光俄罗斯士兵被欺骗上前线的内情。联合国大会在礼拜一召开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193个成员国将会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出表决。基斯尼斯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呼吁国际援助。他将这一段短信读给与会的代表听。基斯尼斯亚说，这些短信是这一名士兵在被杀之前的瞬间发送的。短信的真实性有待证实。但是仍然有不少人看完之后感到非常难过。在短信入面，这一名士兵写道，妈妈，我已经不在克里米亚了，我没有参加培训课程。母亲问，那你在哪里？爸爸问我可不可以寄个包裹给你。士兵答，你可以寄什么包裹给我呢？我现在只是想吊死我自己。母亲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士兵说，妈妈，我在乌克兰，这个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我担心我们正在一起轰炸所有城市，甚至针对平民。我们被告知他们会欢迎我们，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反而以肉身挡住坦克车不让我们通过。他们将我们称为法西斯主义者。妈妈，太难了。基斯尼斯亚在联合国大会读的这些短信被多家媒体报道。3月1号，俄罗斯正在加紧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进攻。俄军一直将这两大城市作为主要目标，但是迟迟都没有攻占。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普京对此很震怒，并且命令杀人机器，一个名为雅格纳的民兵组织潜入基辅，等他一声令下就暗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及24名乌克兰高层，而且雇佣兵的规模超过400人，目的是要动摇乌克兰顽强的生存意志。报道提到，雅格纳集团据闻是普京的盟友，俄罗斯商人普里戈津的私人军队，旗下有2000到4000名雇佣兵，估计在1月份就已经通过白罗斯潜入乌克兰。其中400人部署在基辅，其余被派往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泽伦斯基在这一场战争里面拒绝撤退，坚持留守家园，令到自己民望高企。而且在他的影响之下，最近的一场非政府民调显示，该国有70%受访者说乌克兰势必战胜俄罗斯。英国卫报曾经报道，泽伦斯基在2月26号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话的时候，因为藏身地点被攻击，当场断了电话，西方领袖对此印象深刻。2月28号晏昼，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了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谈判，双方代表带着讨论意见回国磋商，为下一次的会谈做准备。台湾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谈判代表没有得到足够的授权，这样的谈判应该是互相表达立场，争取时间。在谈判入面，乌克兰要求撤出所有俄罗斯军队，包括从2014年占领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撤出。俄罗斯提出的条件还未见报道，但是同一日普京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的时候， 重申三大停战条件，分别是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以及乌克兰保证保持中立。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系主任郑一毛表示，通常双方在刚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将条件提到很高，以供讨价还价之用。接下来的谈判当然是双方的作战情况而定。西方正在度源源不断地提供乌克兰各种资源和武器，而普京也都从白罗斯增兵到乌克兰。普京仲祭出核威胁，战争甚至有升高的可能。据澳洲人报报道，一名法国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俄军接下来可能会加大空袭的密集程度，并且采取其他无差别打击方式。另外有数名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改变战略之后的俄罗斯第二波攻击即将登场，届时将会是一场真正的大规模行动。时评人蓝述分析指出，普京发动战争在国内遇到了一些阻力，他现在正是利用外界的压力来整合内部对他的支持，因为有一批人从普京那里得到好处。这些人不尽力支持普京打完这一场战争，就要跟着普京一起倒台。这一批人就是普京现在要捉在手上的。当他内部得到足够的支持的时候，他这个乌克兰战争才会真正开打。现在他只是摆出一个姿态。如果我分析得啱的话，那这件事三五日之后，整个乌克兰北面的局势会急速恶化。CNN 援引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官员在2月28号的机密简报入面向立法者警告，第二批俄军可能会巩固在乌克兰的阵地，并且单纯凭借兵力的数量优势解决乌军的抵抗。一名立法官员向 CNN 透露，俄军的这种做法令人感到气馁。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同希望之星预测这一场战争的结局。他说，反正乌克兰就是非军事化，第二个就是中立，既不要去依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然后亦都不要去所谓依附这个以俄罗斯为首的原苏联的一个势力。这个大概是我想讲的比较有可能的一个结果。CNN 的报道还提到，机密简报入面与会者亦都质疑普京的精神状况。参加会议的共和党议员 Chuck Grassley 证实，普京的精神状态确实出了问题，不过他不愿意做更加多的说明。俄罗斯军队2月28号使用火箭弹袭击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住宅区，造成平民伤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斥责俄军此举明显是战争罪。综合外媒报道，地方行政长官西涅古伯夫表示，哈尔科夫没有军队阵地和军事设施，但是俄军仍然轰炸住宅区，至少有11人丧生，大概31人受伤。西涅古伯夫指出，攻击行动发生在白天，这个亦都是当地市民出街补充生活物资的时刻，俄军已经犯下战争罪。哈尔科夫市长特列霍夫表示，有四名市民从防空洞出来拿水的时候遭受攻击死亡，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家庭在一架汽车里面被烧死。据哈尔科夫议会统计，31名伤者里面有15名军人、16名平民。基辅独立报记者波诺马连科也都是推特贴出哈尔科夫被火箭弹攻击的影片。泽伦斯基2月28号发表讲话，表示俄军在入侵乌克兰的5日之内发射了56枚导弹以及113枚巡航导弹。但是28号这一日用火箭弹残酷地向科尔科夫开火，明显是战争罪。泽伦斯基强调，科尔科夫是一个和平的城市，那里没有军事设施， 几十名目击者可以证明俄军是蓄意攻击平民。他说，你杀害和平的乌克兰人民，冇人会原谅你。而就在同一日稍早的时候，乌克兰和俄罗斯刚刚在边界地区完成第一次谈判。身处基辅的乌克兰国会议员鲁迪克透露，就在谈判的同时，俄军空袭的规模反而扩大。鲁迪克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直言，普京的话不可信，自己对于这样的状况完全不意外。他认为这几日俄军可能会再提高攻击规模，进行更加密集的空袭，来制造乌克兰人民的恐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分外引人关注。在2月28号的记者会上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答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时候说，不能出于寻求自身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安全，而肆意损害别国主权和安全。这个和中共此前所讲的中俄友谊没有止境显然并不一致，所以引发外界的关注，大陆媒体也都特别对此加以报道。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石认为，汪文斌的答复反映中共外交方面受到很大压力。他说，星期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有表决，一般相信会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国家会选择严厉谴责俄罗斯。中国政府感受到压力，所以就比较空泛地提到了要尊重主权这些空话。台湾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表示，中共从支持俄罗斯到背叛俄罗斯，估计会有严重的后果来自俄罗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共亦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巴西记者提到一些俄罗斯银行被剔除出 SWIFT 支付系统的时候，汪文斌说，中方不赞成用制裁的手段解决问题，并且说中俄双方将会继续开展正常的贸易合作。美国之音援引专家推测，在战事爆发之前，中共肯定收到俄罗斯落实入侵的可能，但是普京在同习近平对话的时候绝对没有将说话讲死，也都没有提到考虑动用核威胁的程度。这个导致习近平在冬奥期间对俄罗斯表态，如今亦只能够继续提供支援。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认为，中共正在密切观察事态发展。第一个是观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战术战法，还有乌克兰的军事反制情况。然后第二个就是针对无论是日本、欧盟、北约等等这些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一个反制力度和效果。他指出，如果中共不吸取俄罗斯的教训，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中国。他会受到全世界的制裁，导致他无论是经济、军事或者是外交都受到挫折。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系主任郑钦毛认为，中共外交部的发言透露中共已经逐渐见风转舵。中共恐惧受到西方的次级制裁，中国海外银行机构也都已经停止对俄的融资业务。他说，中国在外交上面见风使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中国曾经是乌克兰的亲密盟友，双方亦都签署多项友好互助协定。但是为了同俄罗斯结盟，中国可以立即撕毁所有同乌克兰的协议。中国今日可以背弃乌克兰，听日当然可以背弃俄罗斯。所以同中国签协议的意义不大，希望相关的国家都能够记取这个教训。俄乌战事引发全球聚焦的背景之下，中国徐州铁链女事件的关注度依旧持续。近期一份包含中文、英文、阿拉伯文的全球穆斯林关注铁链女的倡议书在网络上面引起很大反响。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份倡议书由穆斯林网站绿色中华发起，呼吁全世界的人通过各种渠道发声， 解救一切遭受蹂躏、屈辱和苦难的妇女。倡议书得到了全世界200多名穆斯林的签名，但是中国的10多名穆斯林在倡议书上面签名的2日之内，就被中共警察、国保和安全部门约谈。甘肃兰州居民丁女士表示，警察不断地问她是不是懂得活动发起人，以及有没有联系方式等等，并且要求她撤销签名。内蒙古的哈女士在签了倡议书的第二日，呼和浩特市司法局、公安局、妇联以及当地街道办的人员就上门查问。活动发起人、绿色中华网站的负责人、旅居马来西亚的华人穆斯林学者毛花果表示，被约谈的10多位穆斯林被中共政府告知，关注铁链女子的倡议书是境外势力对中共政府的抹黑行为。毛花果表示，不认为自己哪句说话是抹黑。在倡议书里面提到维吾尔族、哈萨克妇女也都遭受住某种磨难，这个也都不是抹黑。而中共政府之所以这样，是恐惧大家联想到集中营。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